主党人琼斯击败共和党人对手莫尔，在阿拉巴马州赢得联邦参议员席位，增强了民主党对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信心，而共和党则在思索如何扭转局面。
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信任并支持特别检察官穆勒。穆勒目前领导有关俄罗斯涉嫌介入美国2016总统大选的调查。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废除了2015年出台的网络中立规定，该规定确保互联网自由开放，服务商不得对合法的用户内容或互联网设备进行歧视或区别收费。12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周针对朝鲜问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白宫呢对此仅表示维持原本的立场。川普总统星期四与蒂勒森国务卿会面，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这几天呢，好几位不同的这个白宫的内阁的官员呢，都对朝鲜问题发表了看法。首先呢，是这个国务卿蒂勒森，他是在12月12号的时候，在这个大西洋理事会这个智库还有韩国基金会举办的会议上，他这样说，他说在外交方面，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可以在朝鲜想谈的任何时间举行会谈，而且我们做好了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举行第一次的会面。不过呢，在当天晚上6点多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也就是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呢，他对白宫记者是这样说呢，他说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朝鲜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仅是对日本、中国以及韩国，而且是对整个世界，朝鲜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朝鲜自己不利。那么接下来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呢，这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在另外一个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上回应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说法。那么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他是说呢，他说当他说我们愿意谈判，这谈判是过程而非终点，而当他说我没有前提条件时，代表的是我们并没有要软化，我们并没有要解除加在朝鲜身上的压力，或是答应他们我们要求的条件。非核化是唯一可行的目标，而我们全神贯注在这儿，我们有很大的可行机会。那么同时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也否认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的改变，他说呢，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在我们这个房间里数月以来一起阐述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我们视外交为当务之急。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最新的发展是在星期四12月14号的早上呢，朝中社朝鲜的官方媒体发出了报道说，现在朝鲜半岛局势正处于战争的边缘。朝中社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集团正在将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推向战争边缘，毫无缘由的鲁莽行事，一个海上封锁将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以及尊严的放肆侵犯，而且是一个无法被容忍的侵略战争行为。我们知道呢，上次朝鲜再次的发射的导弹是在11月底，而在那个他们发射导弹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1月22号呢，川普政府才刚出台了新的对朝鲜的制裁政策，而不到一个星期，朝鲜又发射一个更先进的导弹。那么当时呢，川普总统曾经威胁说要再推出一波新的制裁方案，不过呢，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没有看到这个新的制裁方案。那么从12月以来呢，这个白宫记者也不断地询问白宫官员说，到底这个制裁案什么时候会出来，大概细节会是什么？那白宫官员只有表示说呢，目前还在准备当中。那我们也知道呢，明天也就是12月15号星期五，蒂勒森国务卿将前往联合国来主持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专门来讨论朝鲜的导弹危机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这蒂勒森国务卿的说法可能跟一些白宫高官说法不大相同，因此呢，在今天中午，蒂勒森国务卿还有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应邀到白宫与川普总统共进午餐。那么或许呢，就在蒂勒森国务卿明天前往联合国之前呢，白宫还有这个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之间能够协调出一个一致的说法。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中国近年来大力投资美国的科技公司，并企图取得美国研发的技术，这已经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今天国会的最新情况。一华。 美国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下属的货币政策与这个贸易小组委员会今天是召开听证会，探讨也检视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这个运作情况。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国会呢，目前正就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也就是简称为 CFIUS 的这样的机构呢，来进行全面的改革。那么今天听证会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从各界来听取意见和吸取不同的建议。不过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一开始，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巴尔就谈到了，中国近年来呢是大力的投资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公司和企业，那么这样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关注和担心。我们来听听巴尔众议员他怎么说。
Today we face new threats on a number.
我们在各个领域面临了一系列的威胁，从产业部门到恐怖袭击，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他们同时也可能是潜在的军事竞争对象。我所指的主要是中国。过去几年来，中国企业利用中国雄厚的财政储蓄获得关键科技，并着眼于成为全球产业界的领头羊，引发各界强烈担忧。例如，中国政府准备了2500亿美元，准备主导重要的半导体市场。这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是一个新的挑战。This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but
just a new challenger.我们也知道，目前在参议院呢有一项法案名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那么这项法案是由在参议院里头的多数党党鞭柯宁参议员以及资深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范斯坦所共同提出来的。这项法案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保护美国的高科技的产业领域的知识不会轻易的借由这个外国投资或是外国购买美国的企业就被这个知识就被窃取或者获取。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在国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支持，已经有了20多位的这个议员的联名支持签署。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则是由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坦吉尔众议员来提出这项有关的法案。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还包括了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这个齐米特。那么他在听证会上是向国会建议，他认为美国应该要优先审查有关中国的投资项目。我们来听听齐米特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Chinese investment has an appropriately high priority.
中国投资需要优先被审查，因为中国企图在各个领域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军事、外交、经济等。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投入了所有国家资源，包括国有企业。
Includ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at competition.
在今天听证会上呢，议员还谈到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自由和开放的市场，那么中国呢目前正在利用这样的优势来加速达到中国希望达到这个军事和科技现代化的目标。不过呢，国会议员也谈到说，目前美国国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能够尽快的修改立法，在这个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这个有关于美国的这个开放市场的原则之下呢，来取得一个重要的平衡。
一华，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星期四有传闻说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可能会退休，这个消息是否得到了证实呢？
今天呢，不断的有消息传出来说，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呢，将在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税改法案之后呢，功成身退，宣告退休哦。不过呢，在这样的消息呢，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向这个保罗·瑞安议长来提出了这个有关的问题。那么瑞安议长听到的问题之后呢，是笑了出来，同时也转身的走下台。不过他一边走下台的时候，他是一边说了 “No, I'm not”， 也就是说不会，我没有，也等于是间接否认了他将在这个短期宣布退休的这样的这个消息。不过呢，这个在今天稍后，在刚刚稍早呢，有另外一篇美国的媒体 Political 的这个新闻传出来说，发了一篇长篇的报道，谈到了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将在这个2018年中期选举，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来宣布退休。他说这个报道提到是说，这个瑞安议长是告诉了他身边的亲信，他将这么在将2018年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宣布退休。不过呢，这个因此呢，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这个许多的传闻。这个谈到了这个瑞安议长有可能将在未来退休，不过呢，这样的消息目前是还没有得到瑞安议长的证实。那我们同时也知道，瑞安议长他是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当选成为代表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那么在众议院呢，是先后担任了这个筹款委员会以及预算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同时在2012年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这个副手搭档。那么他今年呢，则是他担任众院议长2年的这个纪念哦。那么在今天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瑞安议长他上任之后呢，一直以来都能够希望能够推动这个美国的这个税制改革。那么目前美国国会是希望能够在圣诞节前夕呢通过这个国会的最终协调版，然后呢将这个法案送交到白宫由总统进行签字。那么目前呢在这个税改方案结束之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这个政治的动向呢我们还是非常的不清楚，我们也会备受也将是备受关注的一个议题。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向纽约。纽约的研究机构亚洲协会召集专家，针对2018年的热点议题进行展望。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
好的，林森。亚洲协会呢，昨天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专家对新一年的预测。那么，朝鲜危机呢是贯穿2017年的，也是预测2018年的热点。那么，政治专家认为呢，韩国、日本都对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不感兴趣。那么，因此他预测呢，这个最终美国将会寻求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问题，时间呢应该是在2018年的上半年。但是呢，他对前景不表乐观。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美国对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期待总是大于中国实际能够做得到的程度。因此呢，朝鲜危机明年的发展呢，令他担忧。那么跟政治专家的预测不同的是，经济专家呢则认为，2017年朝鲜危机对美国的股市没有造成任何影响，2018年呢也会是一样的。那么《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家佛罗哈他是这样说的。
The North Korean situation has not affected the markets.
我也不认为朝鲜问题在2018年会对市场造成影响。在朝鲜真的用导弹攻击前，这个问题不能也不会变得那么要紧。
另外呢，与会至少有两位专家预测2018年美中关系会恶化。在白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达6年之久的梅德罗斯认为。针对中国，川普政府呢将采取非常严厉的单边贸易政策，也就是更大程度的对等政策，也就是美国应该得到等同于中国进入美国市场那样的准入程度。但是他认为这很危险，他是这么说的。
And it's basically going to be a game of chicken.
基本上这是一场不要命的游戏，看谁在达成协议之前能忍受最大的痛苦。这将是一条非常颠簸的路，从2018年开始，每一个人都要系好安全带。
那么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除了这个贸易冲突，那么再加上对朝鲜问题进行的谈判，这两件事情将会使美中关系在2018年陷于危机。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确实有一种感觉，一种很深的预感，这两件事交织在一起会使美中关系陷于危机。
其他方面的预测呢还包括了2018年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继续的严厉整肃金融服务行业，包括了这个银行、股市、保险业等。但是专家认为呢，治标不治本的这种列宁主义的做法，究竟能使它能够持续多久，能使中国的债务大到什么程度，值得观察。另外呢，专家还预测2018年亚洲会掀起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民粹主义和反华的浪潮，比如在印尼和马来西亚是穆斯林的民粹主义和伊斯兰教化的政治，在缅甸呢，佛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已经造成了罗兴亚人的人权灾难，而反华的情绪已经在澳大利亚出现。专家说，将在美国看到更多这样的情绪。这位专家说，人们已经在谈论不知不觉的中国影响力。他认为这在历史上并不新鲜，但是呢，却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会腐蚀政治信心，而政治信心是政治稳定、经济表现。和稳定的地缘政治所必须的条件。林森，
好，谢谢方冰。这是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星期四投票废除了2015年出台的网络中立规定。该规定确保互联网自由开放，服务商不得对合法的用户、内容或联网设备进行歧视或区别性收费。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他的平章。那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今天以3-2的结果投票取消了网络中立规定，那么他们称此举呢将消除严厉的互联网监管，但是批评人士认为这会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消费者的访问权限和内容拥有更多的权利，而且可能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自由平等权。奥巴马时代出台的网络中立原则呢，是旨在让消费者能够平等地访问所有的网络内容，禁止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商阻止或者是减缓用户对内容的访问，或者就某些内容向消费者收取更多的费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取消网络中立规则的举措，对 AT&T、Comcast 以及 Verizon 等美国的大型互联网服务商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他们表示，取消这一规定将会带来数亿美元的宽带投资，并且排除了未来政府制定互联网连接价格的可能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包括 Facebook 以及亚马逊等在内的互联网公司，他们都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取消这一规定。他们则认为网络中立性可以确保美国人民能够不受限制地访问互联网。那么就此争议呢，美国之音采访了非政府组织公共知识，来听听他们的总顾问莱恩·克拉夫怎么说。
It's an extremely disappointing and concerning ev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frankly 20 years, you hav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这一结果令人失望和担忧。联邦通讯委员会20年来第一次表示将不会继续保护互联网的开放性，尤其是美国人访问互联网的方式。在这个投票结果之前，我们原本有一个有效的法律来保护互联网的中立性，使得互联网服务商不能阻止用户访问合法网站，不能阻止用户自由选择访问内容。今天的投票结果使这一规定失效，我认为这是互联网开放性的巨大倒退。
Choosing which websites to visit, and now if this action today stands, those rules no longer will be in effect. So we see it as a massive step backward for internet openness.
是的，那么今天的投票呢，其实不一定会代表最终的结果，因为观察人士都认为这一争议很有可能会诉诸法庭，甚至会涉及到国会的法律程序。平章，
好的，谢谢包容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虽然北京试图修复与其他南中国海生索方的关系，但是中国过去一年继续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设人工的岛礁。这个机构公布的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2017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继续建岛活动，意在将这些岛礁打造成功能齐全的海空基地。报告说，新建设的设施占地29万平方米，包括地下的储存区域、行政建筑和大型的雷达和传感器。
阿拉巴马州特别选举落下战幕后，民主党人对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有了更大的信心，而共和党人则在思索如何扭转局面。美国公共电视网 PBS 因为不当行为指称，暂停了泰维斯·斯麦雷的深夜脱口秀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再次否认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并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对者们散布这些指控是为了削弱川普执政的合法性。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规定确保互联网自由开放，服务商不得对合法的用户内容或互联网设备进行歧视或区别收费。美国即将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日专家解析两国今后将如何应对中国的影响力。
阿拉巴马州星期二的特别选举落下战幕后，美国的政治版图似乎发生了转变。民主党人对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有了更大的信心，而共和党人则在思索如何扭转局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阿拉巴马，民主党人琼斯的支持者为战胜共和党对手莫尔欢呼雀跃。
这场竞选一直是关于共同的礼貌和斯文，以及确保这个州的所有人，无论其住家的邮编是什么，都能获得公平的待遇。
有几名女子指称，莫尔在30来岁的时候曾与当时只有10几岁的他们有不当性行为。莫尔矢口否认，但最终未能克服不利局面。不过莫尔拒绝承认败选。
我们被涂抹上了一层不利和不忠的光，你也可以说我们被置于不利的境地。这让我想起圣经诗篇第40篇，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说，他曾希望有不同的结局。
我希望我们拿到那个席位，很多共和党人有不同的感觉，这样的结局让他们觉得挺高兴的。但是作为党的领袖，我希望能够拿下那个席位，我想为那些参选的人背书。
琼斯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民主党人，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踊跃投票。对莫尔不利的是，共和党人投票率低迷，而且有人发起运动，在选票上临时填写别的候选人，这也分化了共和党选票。民主党候选人居然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巴马脱颖而出，这让民主党人士气大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如果你把所有这些都加在一起，基本盘群情激昂，千禧代压倒多数的支持民主党，近郊选区选民摇摆回归民主党，这意味着局势看上去对我们有利。
维吉尼亚大学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认为，两党都在为明年的国会选举厉兵秣马，琼斯的胜利肯定会给双方都带来冲击波。
假如我操办共和党的参议院、众议院、州长以及州议会的竞选，我真的会很担心，因为现在似乎有一股浪潮正在兴起，而这股浪潮带着巨大的民主党记号。
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民众赞同率继续走低。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莫里·雷诺兹认为，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损失一席之后，治国理政更难了。
我们看到，一旦琼斯上任后，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席位从现在的52席变成了51席，而我们已经一再的看到，在过去一年里，他们仅凭52席很难治国理政。等他们又少了一位参议员后，这些挑战只会变得更难。
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袖星期三说，他们已经就税改法案的最后版本达成共识。减税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重要竞选承诺。共和党人希望琼斯在下个月宣誓就任参议院之前完成并通过减税法案。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办公室说，麦凯恩参议员已经住进了沃尔特·里德国家军队医疗中心，接受新一轮的治疗。麦凯恩连续三天没有在参议院投票。麦凯恩今年七月诊断患脑癌，自九月以来一直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接受治疗。
美国司法部官员星期三表示，信任并支持特别检察官穆勒。穆勒领导有关俄罗斯涉嫌介入美国2016总统选举的调查。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驳斥了共和党人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人批评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团队与反川普的党派妥协。罗森斯坦还表示，穆勒是领导这项调查的理想选择。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再次否认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称，并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对者们散布这些指控是为了削弱川普执政的合法性。
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马拉松式记者会上，普京谈到许多话题。他表示希望美俄关系正常化。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普京下令展开一场旨在影响美国选民的政治活动，使美国选民倾向支持川普，以便击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已经表示他的竞选团队不曾与俄罗斯密谋。普京说，对俄罗斯的指控纯属捏造，这样做只会伤害到美国。
这些都是反对川普的人捏造的，目的是让他的工作性质不合法。老实说，我认为这很奇怪，做这些事的人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美国国内政治形势是个打击。
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公共电视网暂停了泰维斯·斯麦雷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公共电视网说，调查发现斯麦雷被指称从事与该电视网络的价值观和标准不符的行为，而这些指称是可信的。报道娱乐界的报刊综艺说，斯麦雷据称与好几名女性雇员有性关系，这些女雇员说她们相信必须跟她发生性关系才能保住工作。综艺说，其他人指责斯麦雷制造了让人感到威胁的工作环境。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否认了路透社有关其计划在中国制造下一代 Fusion， 也就是巨变轿车，并把生产的汽车运回北美销售的报道。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福特汽车公司已向供应商表示，计划于2020年将 Fusion 和欧版的蒙迪欧中型轿车的生产从墨西哥和西班牙转移到中国。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签署了2018年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该法案授予美台军舰进行可能的互防。中国周四对美国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台军舰进行可能的互防，但相关的条文是以国会意见的形式陈述，没有约束力，美国行政部门可以选择不执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在北京表示，尽管相关的涉台条文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陆康还表示，北京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售台武器。
在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后，中国央行也小幅上调了货币市场利率。有经济学者表示，此番仅仅提升了5个基点，上调的幅度小于预期。此外，相比于实质性的作用，此次调整更具有象征性。美联储预计在2018年还将有3次加息调整。
美国费城警方使用牛仔技能来逮住了一头偷跑出来的牛。当地的媒体称，这头牛从费城东部的基督教会逃跑，警方在牛跑下高速公路之前用警车把它围了起来，然后还给了教堂。教堂的牧师迈克尔·凯恩说，肯定是有人打开了关牛的围栏。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周三 敦促国会尽快就税改法案达成协议。国会参众两院不久前分别通过了各自版本的税改方案，目前两院正在紧张的谈判整合税改法案，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这是川普上任一年来取得的第一项重大的立法成果。中国对美国即将出台的税改法案反应强烈，中国官员批评美国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不承担大国责任的行为。与此同时，美联储周三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上调0.25%。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经济的信心增强。有关这些最新的发展和动态，我们邀请美国托利多大学退休经济学教授张新博士来分析。欢迎张新教授。
你好，主持人。
我们先说一说，就是星期三的时候，美联储公布了说决定呢要增加这个基准利率啊0.25%。那同时呢，公开市场委员会也提高了对2018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是在通胀方面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等问题上呢，似乎是显得这个语言呢有一些保守。你是如何解读昨天美联储的这个报告的？
美联储最近将基准率从1.25%调到1.5%，这本来就是大家心里有准备的，也是一个过期的 overdue 的加息，所以市场并没有特别大的反应。我们还预期今后美联储还要继续加息，有的人认为可能还要有三次加息，就今年。那么对这些呢有些准备。那美联储这次加息的主要目的呢，是防止未来的通货膨胀。目前的通胀率是2.6%，不过呢，劳动力市场呢已经有明显的劳力短缺，特别是在低端劳力方面，工资上涨很快。而简单的说呢，就现在通胀还可控，还不算高，但是呢，对未来高通胀呢要做预防，所以现在这是美联储的政策。
我们再来说一下，不久前这可能就是上个星期，这个美国这个盖洛普调查公司有一份报告说，美国的这个经济，美国人的这个经济信心增强了，说是这个叫做信心经济信心指数，在12月3号结束的那个星期的时候是正九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在过去的5个星期以来呢，说美国人对经济前景呢持更加正面的态度了。你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报告，或者这样的一个调查，到底有多么重要，是不是准确？
经济学家呢看这个呢和一般的民众的看法呢不完全一样。一般的经济政策到实体经济变化呢有1到3年的时滞。现在我们如果看实体经济，比如说制造业、就业、GDP 的增长率，那都还是奥巴马时期的政策惯性。去年奥巴马移交给川普的经济，已经是一个低通胀的繁荣经济。说去年
张新教授，好像您这个声音呢，好像有一些技术上故障，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听不太清楚啊。您刚才的这个声音啊，我想再让您谈一谈，就是美国商务部长在12月12号的时候呢，明确地批评了中国的贸易政策，还批评了中国长期性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我想问您的是，就是美中贸易摩擦呀，在川普政府未来的这几年会怎么样？是将会增加呢，还是会减缓？
那么川普会比以前更反制贸易和不遵守国际准则，但是具体做起来呢，他们要看民意而定，因为这次贸易是
好，看来有一些技术上的故障，我们稍后呢再和张新教授联络。
是，本星期纽约市的气温是骤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员和当地的慈善机构一道筹划了一次服装募捐活动，我们一起去纽约看一看。
作为职业球员，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外野手麦克·康佛多对于热身的概念并不陌生，但是康佛多本星期在球队主场花旗球场参加的是一场完全不同的热身活动。
这些善良的当地居民把自己的大衣拿出来募捐，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是圣诞节的真正含义。另外今天格外寒冷，所以募捐活动适逢其时。
这是纽约慈善机构纽约关怀和大都会队联合举行的服装募捐活动。纽约关怀的志工帕特里克·麦吉尔说，他们接受的是各种可以帮助御寒的冬季服装。
我从无家可归者那里了解到，他们最喜欢穿 hoodie 连帽衫。我们也欢迎人们捐赠各种全新的或比较新的大衣、手套、围巾和帽子。
前来捐赠服装的很多人是大都会队的球迷，每位捐赠者可以得到两张球队下个赛季的门票。
对我来说，能把这些衣服捐出去比拿到球票更重要。在寒冷的时候为别人雪中送炭，这本身就是一种荣幸。
在场的工作人员把收到的服装打包后装进卡车，这些衣服将在当晚运到宾州车站和其他地点的捐赠服装汇集，然后通过市区各地的社区组织、学校和教会发送给无家可归人士和低收入家庭。
此外，我们还会在市区各地设立发放站，直接把剩余的服装送给有需要的 City of New York。
大都会棒球队的外野手康佛多说，自己珍惜任何与球迷互动的机会，但是参加服装募捐的意义格外不同。
对于像我这样的职业球员，能够有机会和球迷一道为多年来支持我们的社区做点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纽约关怀希望通过全天的募捐活动筹集到至少100袋服装，活动进行3个小时后，他们已经拿到将近50袋。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来自西非的好莱坞演员班巴最近公开表示他是无证移民，同时也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开始实行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的受惠者。该计划起初呢只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允许童年时抵美的无证移民合法的工作与生活。那么班巴为什么选择现在透露他的移民身份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黑豹不只是最新由漫画改编的超级英雄电影，这对班巴来说也是美梦成真。
那是我，我是军官，我想要参与这部电影好多年了。
在好莱坞立足本来就十分困难，班巴心中还藏着秘密，一直活在恐惧之中。
我是黑人移民，我是黑人，也是无证移民。因为这个身份，我失去很多机会。因为我获得海外剧本和邀约，但是我不能出镜。有时候是一些在加拿大拍摄的电影，我连试镜都不行。
来自科特迪瓦的班巴是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DACA 的受惠者，这个身份让他可以合法的在美国工作。因为他在10岁的时候和他的父母离开当时一团混乱的科特迪瓦来到美国。
那个国家分裂了很久，当时有内战，数千人死亡。
虽然他能够在美国合法的工作，但他发现好莱坞大多对 DACA 感到陌生。
比如他们会问达卡是什么，然后我解释给他们听，他们的反应是你有绿卡吗？你的护照呢？我就会说这些我都没有，我有的就是政府要求的我能合法工作的条件，就这样。
班巴决定公开他的移民身份有可能会有职业上的风险，但是他认为不说出来可能更糟糕。
我决定在美国政府决定他们想要终止打卡的时候诚实地分享我的故事。我知道我没有其他选择，所以我不是站出来对抗，就是躲在恐惧之中。
美国总统川普九月份的时候说他会终止DACA，并且要求国会提供解决方案。在此之前，他二月份做出了承诺：
我们会用心来处理DACA。
Mr. President，
总统先生，你给过梦想生承诺，你告诉我们你会为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只是希望让你对这个承诺负责。
有人发起请愿，要求好莱坞支持像班巴这样的无证移民。
我认为，因为我们在媒体能改变对话的力量，所以好莱坞可以做得更多。
班巴说，他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不是为了电影《黑豹》，但是如果电影有助于宣扬他的故事，那就是个附加价值。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I think it is a real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中国对美国即将出台的税改法案呢是反应强烈，中国官员批评说美国的做法呢是错误的，是不承担大国责任的行为。与此同时呢，美联储周三是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了0.25个百分点。那么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呢对经济的信心增强了。那么有关这些最新的发展呢，我们再继续连线美国多伦多大学退休教授张欣博士来分析。张教授，你好。
你好。
嗯。我们刚才实际上说到了这个盖洛普的这个报告啊，这就是盖洛普的报告说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信心增强了，信心指数在12月3号那个星期的时候是正9，那么美国人对经济前景是更正面的态度了。就是说这个数字，这个报告，到底准确不准确，重要不重要？
啊，经济学家呢和很多民众呢的看法呢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理解，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川普上台呢，从外贸、健保、移民啊，说要做大手术，但实际上呢，至今呢一个政策也没有通过，所以目前的繁荣的经济呢，其实呢还是奥巴马时期的政策和惯性。 奥巴马当时给川普的就是一个失业率4.7%，通胀只有1.28%的那个繁荣经济。那么现在呢，美国的经济和繁荣和那个信心指数的增加呢，是有两点，一个呢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经济本身的那个它原来的惯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预期的变化。因为呢，川普呢要说对金融学界、金融界呢放松管制，那么刺激了金融界的预期；然后他说对美国企业减税，也刺激了美国企业的预期，那么就造成了股市大涨。那么股市大涨之后呢，大家有财富效应，哎，大家觉得我这个钱多了嘛，这会刺激消费和增加信心。但是呢，这个副作用呢是股市现在和实体经济的价值偏离太大，这就吹大了泡沫，一旦崩裂呢就会导致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大学前校长沙姆斯说现在的情况呢和胡佛总统当年任期相似，好像大家信心很大，泡沫很大，但是呢对未来的经济呢不一定有好处。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12月12号的时候呢，就明确的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批评中国这个长期性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想请您谈一谈，就美中贸易摩擦在川普政府的未来几年会怎么样？是将会增加呢，还是会减少？
川普政策呢，是和过去以往的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的政策呢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就说表面上呢他一定是更反自由贸易和不遵守国际政策的，但做起来呢，因为他自己包括他的团体都很多是商人，那么就要看利益而定，他们并没有一个很长期的眼光，或者是有一个很严谨的经济学训练。那么在经济上贸易是互利的，商界也是这样的，所以美国不可能单方面把中国打击而自己不受损。所以我的看法是，未来中国贸易、中美贸易总体上不会有颠覆性的改变，但是和以前不同的是呢，不确定性和不守国际准则和规矩这种情况呢发生了太多。比如说川普啊，他有很多的个性操作朝令夕改，他竞选时说要对中国增45%的税对所有的进口，然后呢一到去访问啊，不管是习近平过来访问或者去他去访问啊，一说得很好，回到美国之后呢又翻脸不认账。所以这是一个商人他做的东西做的那个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以前的或者我们经济学家来讲呢，就觉得呢这个有很多呢你就难以预测。
张新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美国刚刚在即将要推出的这个税改法案，我们先说说对美国经济到底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广大的百姓，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到底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说起来这个事情很长了，我就给您讲一个芝加哥大学最近对美国42个顶尖经济学家的调查的结果，其中呢41个呢说这次税改对美国长期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剩下的一个呢说可能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对美国财政的影响呢肯定是负面的。那么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简单讲那个这两个是一个呢，我们就是说从实证陈述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次税改会增加财政赤字，它会挤兑了美国现在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那么这个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另外在公策方面呢，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是充分就业了，而且企业的自己的驱动性已经很强，那么这次税改对劳动的供应或者技术革命资本投资呢也没有明显刺激作用。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到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讲，那么问题就更多了。大家都说这是劫贫济富的一次税改，当然这个是看个人主观的判断。那我就前面还是讲的，就是实证陈述经济学讲，对美国长期经济发展，大部分经济学家来讲都觉得没有好处。
那么美国的参众两院通过这个税改的这个各自版本的这个法案之后啊，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反应非常的强烈。那么中国国家税务局的一名官员就批评说美国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大国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们说呢，说我们中国旗帜鲜明的反对税收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那么美国的税改对中国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北京又为什么会反应这么的强烈？
我觉得这个他双方都没有必要那个过度的反应。为什么呢？那个减税呢，从理论上讲啊，减税啊，会美国的减税会吸引美国企业回流，也会影响其他的跨国企业呢，吸引他们呢到美国来直接投资。那么如果中国要竞争这些企业对中国来投资的话呢，那么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企业决定在哪里投资，他考虑的有市场成本等种种因素，税率并非唯一，甚至常常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所以呢对中国的影响会非常有限。这个不是，而且不是现在目前中国经济走入 L 型的原因。
那为什么北京会反应这么强烈呢？
我想他们可能是过度解读了吧。另外呢，有一些媒体的炒作可能也把这个太当回事情。另外呢，网上呢也经常会有一些说法啊，认为呢这个美国税改之后呢，中国现在的税率呢太高啊，也要把那个企业减负。那么这些呢，对于那些当政者来讲呢，会有些压力。那他可能他就这么说了。但实际上，我们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觉得可能影响并不是太大。
嗯。最后我们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张新教授来说一说，就美国的这个税改法案一旦推出之后，对于全球经济，刚才我们说了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这个欧洲的这个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您说的这个比这个对欧洲的影响呢，那会确实比较大一点。
嗯，
因为美国欧洲的那些跨国企业呢，往往呢是在这些国家当中呢，都有他们的操作和生产，而且他们将总部呢设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在文化和法制律制度上面呢非常接近，所以呢税收有差别的话呢，他们的影响呢比较大。他们会从比如说从德国啊、欧洲啊，或者移到美国来投资啊，或者反过来呢那个走另外一个方向都可以。但是美国的税改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或者是其他的新兴经济国家，印度啊或者发展中国家，甚至文化不同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或者韩国等等，美国的税改对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哪里投资的决定的影响并不大。
嗯，
那么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呢，因为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如我前面所说的，税改对美国经济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并没有那么捧场和乐观。如果对美国长期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那么对全球的经济影响也是有限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托利多大学退休经济学教授张新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食物和饮品产业每年因为食品诈欺大致付出了高达300亿美金的费用。食品诈欺指的是为了经济收益而刻意替换食品或是造假。但是意大利已经研发出了可以准确识别假造食品的雷射测试方法。
从果汁、橄榄油到酒精饮料，或是未妥善储存的鲔鱼，食品诈欺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产品上。意大利研究员发明了一种设备，据说能立即发现造假的食品。这个设备原型的目标是显示天然或者人为食品改造的情况。举例而言，低品质的油品混入高级橄榄油，或是甲醇混入酒精性饮品，在果汁里加入没有在成分里标出的糖类，或是人工甜味儿， 还有尤其是在鱼类产品里放组织胺。研究人员测试运用的是一种被称为镭射光生光谱学的技术，精心调整好的镭射光通过红酒、橄榄油甚至是尾鱼侦测里面所有不同的化学物质。一道镭射光束打到样品上和样品交互作用，镭射光与其他传统常规光源相比非常敏锐，所以我们能够精确地识别出改造过的分子。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非常实际，但是研究团队正在努力研发制造出手持的探测镭射光。
我们的目标吗？制造出可携式系统，让有关当局可以带到市场，快速地分析鱼产。如果我们的系统发出警示，有关当局会采样品，把样品送到实验室检验。实验室分析需要时间，费用高也比较复杂。
研究人员说，可携式仪器大约在3年后出炉。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即将发布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日本一名前政府官员表示，美日两国在朝鲜核威胁下仍不能降低对中国威胁的警觉。
预计美国政府将在下星期公布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最近表示，美国近年来把很多竞争领域拱手让给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美国必须建设更强大的军队，并推动美国的影响力。国际问题专家艾伦·莱普森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智库讨论会上指出，美中实力看起来此消彼长，反映的是一直都在悄然发生的地缘政治变革。
This is also a moment where Xi is ascendant. Xi's control within his own country.
在目前这个时期，习近平的权力上升，他加强了在国内的控制。同时，外界看到的是中国在全球舞台的力量和影响呈现一个走上坡的阶段。而相比之下，美国遇到了波折，美国的相对和绝对实力和影响力好像会长期下滑。这不是川普政府的问题，这是川普当选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的地缘政治变迁。
Trump administration, this is about big geopolitical shifts that were underway, even before President Trump got elected.
在朝鲜核问题上，预计美国将继续敦促北京对朝鲜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包括石油禁运。不过，日本智库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宫家邦彦表示，日本和美国不应该降低对中国威胁的警惕。
Our main concern should be China. Of course, North Korea.
在亚洲，我们主要关切的应该是中国。当然，朝鲜问题很重要。在短期，朝鲜是个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它只是个插曲。我们必须从长计议，找到接触中国和阻止中国武断主张的正确方法，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The Chinese assertiveness in the long run, and we don't know how to do it.
宫家邦彦曾在日本政府担任重要职位，并曾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在中日海上摩擦问题上，他认为中日两国未来能够形成共识。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side will,
我想中国方面能够约束自己，理解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和日中两国之间这片水域的稳定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原则方面能够形成共识，我认为中日美三方在海上问题上取得某种协议也不会太难。
Agree。
国际共和学会主席丹尼尔·特温宁认为，对美国形成安全威胁的根源是极权统治。他说，川普政府不应该避谈人权等普世价值。
我们面临朝鲜问题、中东极端主义、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势力范围，这些问题带来的安全挑战。我想本届美国政府可以再前进一步，要明确认识到这些安全挑战都和政府治理有关。这些威胁来自于专制国家，来自于那些没有治理或治理不当的国家。我们应该很坦诚地讨论普世价值对美国安全利益前景的影响作用。
美国之音许宁、宁路华盛顿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前景的预测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并且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但也有人始终不看好中国，十多二十年来不断地预测中国的崩溃。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最近在日本和台湾出版了他们的新作《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会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他们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溃而不崩的国家对于他的国民又意味着什么呢？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见。